弟兄姐妹、来宾朋友，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首先，我谨代表本会的牧师和弟兄姐妹，欢迎一起在线上敬拜的来宾。如果您是第一次跟我们在线上崇拜的新朋友，聚会结束前会有填写新朋友资料卡的二维码与连结，希望到时你能花一点时间上网填写，让我们之后能有更多的机会交流。大家最近好吗？大家有计划打疫苗吗？最近其实看到美国中西部的几个州疫情的数字又在上升当中，我们加州目前数字还算平稳，慢慢的也开始恢复以往的生活。虽然知道要恢复到完全像以前一样还会有一段路要走，但总也是慢慢在进行中。如果我们当中有亲朋好友因疫情而造成生命或生活上的冲击，我也求主人安慰你们，愿主人带领你们走出疫情的影响。那我们在分享信息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接下来要经由你的话语来敬拜你，求圣灵帮助我们了解你的话语，求主带领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得到帮助。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关于教会中的分歧。在我们过去一整年的生活当中，除了疫情之外，我们看到许多社会上的分歧，从国家与国家之间、政治上、种族间，甚至戴不戴口罩都有分歧。而这分歧往往带来了分裂、分化，甚至引起了暴力攻击。这些世界上的分歧虽然在影响的人数上没有像病毒传染的速度那么严重，但这些分裂、分化所带来的伤害反而比病毒更难用时间或方法去弥补。同样的，分歧也一样的出现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轻忽这些分歧，让分化一点一滴的累积，是不是也会对教会造成亏损，到有教会无法荣耀神的地步？我们刚刚念了《使徒行传》第15章36到41节，我们看到当时的保罗与巴拿巴在为了要不要带着马可一起布道旅程产生了争论，最后甚至彼此分开的去做布道旅程。如果单单看这几节经文，或者《使徒行传》之后记载基督信仰外展的兴旺，似乎这个争论并没有影响到任何事工的发展。是否同工之间有分歧，但只要都是做主的工作，分开也是好的呢？弟兄姐妹，你曾经在教会中，在真理上、生活上、事工意见上与其他弟兄姐妹有分歧吗？这些分歧有带来影响吗？你有像面对病毒一样找到对的疫苗吗？我们今天将一起看《使徒行传》第15章。除了刚读过的保罗与巴拿巴之间的分歧，我们还可以看到教会中遇到的其他争论。求主借由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可以知道如何来面对分歧。我们先从14章最后几节经文开始读起。14章24节，两人就是当时的保罗与巴拿巴，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的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亚去。到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么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来到15章，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 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的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那我们到这边先停一下。保罗与巴拿巴在上一次的布道旅程结束后，他们就回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继续传主道。但过一阵子，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他们开始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于是在外邦人需不需要受割礼这件事，就引起了教会里的分歧。大家到这边或许会想，圣经不是明明就写着因信称义，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怎么在割礼这种犹太人的律法传统上起了分歧呢？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坚持呢？最后还搞那么大的阵仗，回到耶路撒冷找使徒和长老开会讨论呢？我们先从保罗和巴拿巴这边看起。保罗和巴拿巴之所以要坚持到底，第一个，当时不像我们现在有整本的旧约加上新约的完整圣经，圣经新约的教义部分还没有成书，教义方面都是使徒开始传递耶稣基督的教导。那耶稣基督的教导的真理还在从耶路撒冷与犹太地往外邦人地区向外扩展中，所以外邦人需不需要受割礼，对当时的状况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外邦地区传道的使徒、门徒所传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如果福音上还要加上守割礼或是其他律法才能得救，这个分歧会大大的影响到福音的本质。或许这样之后就会出现所谓的割礼的基督徒、不受割礼的基督徒、律法传统的基督徒、没有传统的基督徒。另外一点就是，安提阿的教会的组成是犹太人和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两种群体构成的。如果规定外邦人要受割礼，这样就变成福音是只给犹太人这个族裔的，必须要经由割礼成为犹太人才能得到。而这样的区分就会造成教会内部和谐上的破坏。但同时我们也从分歧的另外一面，犹太人这一方面来想一想。当时的犹太人也是有他们的根据来提出需要受割礼的理论。先说这些受割礼的信徒，他们是假信徒吗？其实不是。那个时期是处于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教会初建的时期，是处于一个新旧约交接后的过渡期，基督信仰的教义的教导还在进行当中，犹太人对律法与救恩的一些旧观念还未完全舍弃，所以这些信主的犹太人还是会有得救的完成是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加上他们原本旧约守律法的传统。那我们来看一下犹太人的传统。旧约中记载割礼的来源，创世纪17:9-10记载着，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之后到12节，神又说，你们世世代代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当初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割礼就成为了亚伯拉罕后裔的标记。旧约时代的外人也要受割礼来象征性的归入。所以犹太人坚持也有他们的道理，有根有据的提出外邦人必须受割礼归入犹太人名下，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才能算是归入神拣选的团体中，这样信基督才能得救。到这边 我们大部分都不是生长在犹太教律法的环境中，但是我们就像当时的外邦人一样，就是单单的信耶稣基督。那假设今天有讲员跟你说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经历或仪式才能算得救，你信吗？如果讲员说信主和人生的成功划等号，富有代表着蒙神悦纳，神要我们繁荣，你信吗？如果讲员拿出圣经几句话教导你要练习先知预言或者追求说方言的恩赐，你信吗？你为何不信？你能否分辨一间教会讲台上讲的是不是真理？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真理？你的依据是什么？我们先继续往下看。到第四节，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所以保罗、巴拿巴一群人到了耶路撒冷，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给接待他们的使徒与长老听。但是严守律法的法利赛门的信徒就为了这场会议揭开了序幕，他们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会议就此展开了，割不割礼的分歧僵持不下，讨论已经久了。这个时候彼得出来说话了，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彼得这边述说的其实是发生在这场会议更早之前，彼得就已经跟犹太的众弟兄分享过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彼得说到的事迹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在这边我也想要借由重述这个记载，也跟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分享什么是福音的本质。当初神给彼得意象，要彼得打破外邦人是不洁净的观念，圣灵吩咐着彼得去找外邦人哥尼流。彼得见到哥尼流就说着，使徒行传十章二十八节，彼得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往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作属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从第二十八节可以看到，要不是彼得有从神来的意象，犹太人还是照传统跟外邦人隔了一个洁净不洁净的隔阂。那之后呢，哥尼流就将神的意象说给彼得听，神要他去请彼得来。使徒行传十章三十三节这样说着，这时候哥尼流说，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彼得一听豁然明了了神的意思，原来神要彼得把主吩咐的话传给外邦人，传给彼得自己认为不配但神要拣选的人。那什么是主吩咐的话呢？就是彼得把得救之道说给了哥尼流一群人。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 宣传浸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么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人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在这一章之前的第二节，其实有记载着哥尼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圣经记载说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所以他们全家都是相信有神的。他多多周济百姓，他是一个好人，他也常常祷告神。但哥尼流缺什么？主吩咐彼得传什么？很清楚的，哥尼流虽然敬畏神，也祷告，也做善事，但他还未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神要彼得传的就是耶稣基督，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传凡信他的人必因耶稣基督的名得蒙赦罪。这就是福音的本质，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与神恢复关系。接着，神也为外邦人做了得救的证据，圣灵也降在外邦人身上。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浸呢？于是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浸。在这边，神借着赐下圣灵使外邦人说方言，就像我们刚刚15章第8节看到的，彼得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我们一样。神的作为不是要说在那边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发生，神的作为是为了让彼得与奉割礼的信徒心里明白，只要信耶稣基督，就跟犹太人一样，同受圣灵的浸，不分你我。所以彼得在会议上再一次重述这个见证，神已经将圣灵为外邦人做了见证，见证了只要凭着信，那些没受割礼的外邦人也像他们一样得救，受圣灵的浸。外邦人得救不需要加上犹太人旧有的律法规定。彼得接着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得救就是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彼得也说，为何还要将神既定的救赎计划添加上守律法？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而且靠守律法称义的事，已经是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犹太人都做不到的负担，为何要强加在外邦人身上呢？彼得说完后，众人不再出声。第十二节，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直到巴拿巴和保罗分享完神如何使用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后，雅各 就站出来为这场会议做了结论。15:13，他们住了身，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么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入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事相合。正如经上所写，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也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雅各先肯定彼得所说外邦人因耶稣基督得救，雅各之后接着说外邦人得救跟犹太人自己熟悉的旧约众先知所说的话和谐一致。雅各引用旧约阿摩斯书上的经文来印证外邦人也是神拣选的族群。经文说着，当耶稣基督的来到，原本倒塌的以色列国会被基督重新建立起来，成为一个新的国度。现在这个阶段就是指地上的教会，而教会的使命之一就是让剩余的人，其他还未听到福音的人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都寻求主。这是神从创世之前就已经定下的救赎计划，所以福音只是先传到犹太人，后再传到外邦人，只是神在顺序上前后的安排，并不是只有犹太人这个族裔才有权利接受救恩。任何人只要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所以雅各就替这场会议定下了结论，写信给外邦人的教会得救不需要受隔离，也吩咐他们该守的规条。这场真理的分歧也告一段落。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场真理上的分歧。这个得救上的分歧是因为受割礼的信徒认为外邦人要受割礼成为犹太人才算得救，而保罗与巴拿巴坚持外邦人只要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可以得救。解决过程是在耶路撒冷会议讨论中，保罗与巴拿巴讲述神如何同他们使用他们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彼得讲述神拣选自己去跟外邦人哥尼流传耶稣基督的见证。从神的作为回到了福音的本质，就是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雅各最后也说明旧约的预表的基督就是耶稣，从神的话解释给众人听，犹太人外邦人只是神在顺序上前后的安排，只要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从神的话语，从耶稣就是基督来解释真理。那我们从这一段记载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我们现今在真理上的分歧也是这样，割礼上的分歧就像我们有时候会带着自身的传统，生活上面特别的经验，或者误解神的话语而造成的分歧。我们最基本就是回归到圣经，让圣灵帮助我们用神的话语来让我们清楚真理。当我们有一些特别的生活经历的时候，一些我们感觉到是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回归到福音的本质，耶稣基督的身上来诉说这些作为。一间教会是否传扬真理，最直接的判断就是是不是讲圣经， 和里面有没有耶稣基督。基督信仰的真理就建立在耶稣基督上。以前我有去过别的教会聚会，他们会鼓励大家要追求属灵的恩赐，还会鼓励大家要追求属灵的恩赐，甚至有一次在团契的聚会中还特别举行了追求说方言的祷告会。恩赐不对吗？并不是。不对是因为没有把圣经完整的教导，恩赐是用来建立主的身体，主的教会，恩赐要配合爱心，这些神话语的教导来给弟兄姐妹对恩赐的追求有个正确的基础。基督信仰不是这间教会追求恩赐，那间教会追求知识。基督信仰也不是只传有一个神，也不是传做个好人，也不是拿圣经里面的几句话就传着你信耶稣等于事业成功身体健康，也不是追求一些怪力乱神的事。基督信仰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为了世人的罪上十字架，第三日以神的大能复活，叫信他的人得以与神恢复关系。弟兄姐妹，让我们谦卑地仰望耶稣，回到圣经当中，圣灵会带领我们认识真理，在真理上渐渐地达到合一。那接下来22节，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沙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所以教会就同心的拣选这四个人回去安提阿，将信念给当地的外邦信徒。二三节，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问安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你们必须受割礼，守摩西的律法。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两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所以信件内容跟外邦教会解释受割礼并不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派去传达的教导，圣灵与他们对这个教义有了定义，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只要信就可以得救，而你们只要远离祭拜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就好了，外邦人也因为信上的话就欢喜。31节，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唯有希拉定义人住在那里，但保罗和巴拿巴人住在安提阿，和许多人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我们回头看一下信件的 内容，这边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分歧？明明24节说耶路撒冷教会并没有派人去教训外邦人受割礼守摩西的律法，但是信件的最后又说不能吃祭过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些律法上的事。奸淫从道德的角度来说禁止当然没什么问题， 但是关于食物上的禁止，但是神之前不是也跟彼得说过什么都可以吃吗？这样不是又把律法拿去捆绑外邦人吗？真理上不就又要加上别的东西吗？我们可以注意到这十五章的第一节写着，犹太下来的信徒教训弟兄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而雅各在会议中做的结论是，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雅各接着说什么？第二十一节，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所以前一个是关乎得救的真理，后一个是关乎信主后的生活。雅各禁戒外邦人的几件事，是因为当时犹太人在外邦地区也有会堂，在安息日都会诵读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禁止的是当时外邦人日常盛行的不洁净行为。那这些不洁净的行为，在当时教义还未完全普及到每一位信徒的环境下，你想想，当犹太人诵读律法书之后，往外一看，诶，就看到外邦人做着犹太人所谓不洁净的事，那他心里会怎么想？会不会导致犹太人跟外邦人无法正常的相处，教会里面没办法合一？另外，雅各提起禁戒这些事，为的也是要教导外邦人清楚，虽然不在犹太人的律法之下，但是也要凭爱心行事，活出与信心相称的行为，因为行为是我们信心的彰显。雅各书说到2章26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保罗也在罗马书说过，如果你的行为会使你弟兄软弱，那就因着爱不要去行。罗马书14章15节，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了，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的确，我们得救就是单单信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但我们得救后的生命也要彰显出有耶稣基督的新生命。我们借由这段记载想一想，我们在领受教导时是不是也会产生分歧？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对教会、牧师、理事、团契组长或者弟兄姐妹的教导有所分歧？譬如说，有人会不会觉得很烦？每次主日讲到完，讲员都会提醒大家决志信主之后要接受浸，要参加主日，要读经，要参加团契。那这些跟得救有关吗？没读经，没团契，我就不算得救吗？教会的一些服事还要我参加门徒训练，难道我不能单单得救就参加服事吗？团契里面有时候还管到我的异性对象是不是信主，教会的一些规定是不是也把重担放在了弟兄姐妹上？大家要想一想，这是关于得救还是关于信主后的生活？主耶稣给使徒、给教会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的使命是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也要把主的教训教导信他人遵守。雅各不只是把得救的教义放在信里，同时也教导外邦人用爱行出基督的样式，让外邦人在真理和生活上都建立在耶稣基督上。 这样的结果就是可以让外邦人与犹太人的教会更加的合一。所以教会有责任提醒决志的人，信主后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尽受尽的灵，提醒弟兄姐妹保持敬畏神，主日分别出来读神的话语，让灵命成长，学习主基督的爱，来过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教会有使命的要教导弟兄姐妹在生活上也符合耶稣的教导。门徒训练还有其他主日学的课程也都是顺服主的使命，把弟兄姐妹在主耶稣基督上面装备建造，随时给主使用。团契中对弟兄姐妹生活上的关心、提醒、叮咛，也是因为爱神，我们要传递主的教导，爱人，关心你，并且也顾及到周围弟兄姐妹的信心。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领受教导上有所分歧时，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主的大使命、圣经的话，这些教训是不是为了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不是帮助我成为耶稣的门徒？是不是让我的生命见证可以兼顾我的弟兄姐妹？我会愿意放下我的骄傲，顺服教会的教导吗？我们可以细想主的使命、主的命令，让我们也合一的领受从主来的教导。之后保罗和巴拿巴之后继续的留在安提阿，过了一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就因接下来的布道旅程带不带马可起了争辩。我再重新念一次这段记载，36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去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两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带不带马可这一起事工的这件事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了保罗和巴拿巴因为各自对事工的原则上出现了分歧。那大家觉得谁有理呢？认为保罗有理的可以说着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当初耶稣也对着那些推脱不愿意跟从他的人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马可在之前布道旅程中途脱队，所以保罗拒绝巴拿巴要带马可的提议，不安排马可加入是有道理的。使徒行传后来记载，保罗布道事迹也比较多，建立了许多教会，所以保罗在这事上的原则是对的。认为巴拿巴有理的就说，彼得当初也三次不认主，主也不离弃他，之后在神国使命中也大大的使用彼得，那彼得可以，马可也可以，要用爱心来提携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看后来马可也变成神的好工人，保罗也在书信中提到他，连马可福音也是神借由马可完成的，所以是巴拿巴做对了。一个在原则上要对事工忠心，一个在原则上要对弟兄有爱心，弟兄姐妹觉得哪个是对的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样的分歧其实也常常出现在我们同工之间？教会里有大大小小的事，是不是常常会出现忠心 跟爱心原则上的分歧。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照着记载 推论，如果同工间起了分歧，分开服事也是好的，因为神可以使用我们的一切决定来完成他的旨意。就结果论，神也大大的在不同的步道旅途上面使用保罗和巴拿巴。所以说，只要为主做工，分裂也是美好的。弟兄姐妹，《使徒行传》里面并没有记载两人之间争论的详情，圣经也没有定论谁对谁错。分开服事是不是好的，圣经在这边也没有讲。我们其实不用用这个记载去定论，用我们人有限的智慧来成为我们处理事工甚至是指责同工的根据。但是感谢主，圣经却有跟我们讲更重要的事。如果我们回顾之前教会所面对的分歧，当真理上遇到分歧的时候，我们回到福音的本质，我们回到主的话语而合一。我们对领受教导上遇到的分歧，我们回想主的使命与主爱的命令，我们可以合一的领受。所以合一的方法不在于人，合一是从主来的。以弗所书写着，以弗所书4:1-6，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从第三节后半，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我们了解到教会的合一不是靠我们用什么方法规定去达成，这合一神已经完成了。就如之前提到的真理上、领受教导上的合一，合一的根据圣灵已经放在我们心中，我们要做的就是竭力的去保守。我们要有教会是主的身体为基础，我们虽然彼此有差异性，但是我们要竭力的去连于主，就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一样，不让自己与他人的差异性破坏了主原本就是一个合一的身体。我们在信主后，我们的心必须舍去旧有的自我，让主进入我们心掌权，让我们在灵里面认识我们因为主就是一。弟兄姐妹同是连于主的一个身体，我们是教会身体中的不同肢体，神给我们各有各的独特性，但是我们拥有同一个圣灵引导我们，心中有同一个指望，我们有同样一位主，同样的信，同样的敬，和同一位天父，这些都是主已经给我们知道的，在他里面弟兄姐妹是合一的。那既然我们是主身体的一部分，那保守合一就是活出身体该有的样式，主的样式。2-3所说的，我们凡事就要像主一样的谦虚，我们要像主一样的温柔，有主的忍耐，有主的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圣经主耶稣说过，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罗马书也有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什么是主的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其实回到圣经里，主都有教导我们。那我们知道如何活出他的样式，这些我们都可以借由好好的读圣经去明白、去应用。 这边我希望将重点放在第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可以借着谦虚、温柔、忍耐、爱心来达到意见原则上的初步妥协，但是人与人之间如何真正表现出这合一，神要我们配合上和平的彼此联络，才会彰显出我们之间的合一。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有没有曾经和同工意见起了分歧，两个人之间彼此妥协后，之后就再也不跟对方联络，或者见面时冷漠的对待，或者是所有人都知道你们之间不和。其实这样的例子应该还不少。弟兄姐妹，主耶稣也教导我们，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主要的是弟兄姐妹内心中有实实在在的活出和平的关系。我们也可以说，举个例子，你是眼睛，我是耳朵，我不能跟身体说明天我不要眼睛出现在身体上，或当眼睛在工作的时候，我耳朵就说眼睛在做工，我就不做工。这样掌权的是身体还是你？是一个完整合一的身体吗？神要的是我们里面有实质上的和平。如果我们在分歧后有了共识，但是我们却没办法在一个身体里面和平相处联络，这个合一不是神要的，只是我们能靠着自己达到表面上的合一，这样只会将这个分裂慢慢的从你们之间扩展到周围，甚至整个教会。弟兄姐妹，如果你和其他的同工之间因为分歧无法和平的相处，那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我们，也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去与那位同工和好，一起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其实教会所面对的分歧，不单单只是我们今天所谈的例子，但是我们今天知道了，要面对分歧，我们不用惧怕。主已经赐给我们合一，主要我们竭力的去保守他已经赐的合一。我们竭力的以圣经为基础，我们竭力的去完成主的使命，行出爱的命令，竭力的活出主的样式，我们竭力的去让和平在我们中间。也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刚刚我们有看到基督信仰的福音，这福音是给每个人的，也包括你们。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吗？神爱世人，但是最阻挡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你愿意跟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吗？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了你的罪上了十字架吗？你愿意回转，愿意口里心里都宣告基督为主吗？你愿意接受这个救恩吗？当你决志信主后，就应该参加敬礼，在众人面前归入基督的名下，之后过着属神子民的生活，分别为圣的将每个主日都分别出来给神，读神的话语来喂养属灵的生命，过着与弟兄姐妹团契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啊，感谢你的救恩，感谢你已赐下合一在我们当中，愿我们都能活出主的样式，愿我们教会能成为你地上荣耀的彰显。求主继续带领保守教会，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